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英国脱欧、俄乌战争、美国大选等近期事件呢，都会对企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这些事件呢，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改变政府对外国公司的限制。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抬头呢，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不容忽视的比较大的力量。一项研究呢，探讨了民族主义对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决策的影响。我采访了该研究的作者，奥克兰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与管理系高级讲师司鸿吴博士。吴博士您好。
你好 Jason。
吴博士，我知道哈，您的一项研究呢，探讨了这个民族主义对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决策的影响，能首先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的这项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吗？
其实这项研究它不是一个单个的研究，它是我们前面一个系列的研究中其中的一个成果。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其实是可以通过影响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动机，重新塑造他们的行为和战略。刚刚你举的一些例子，英国脱欧啊，这一些去全球化趋势，以及我们可以从特朗普的反移民立场，或者是他最新上任后他首先推出的对抗非法移民的这些举措，以及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这些事件中都能够刻画出民族主义对全球商务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导致这些国家提高他们对外资的限制，或者说使用更加严格的监管，从而来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准入模式和他们的运营模式。这里有非常多的例子。2021年的这个 H&M， 它是一个瑞典的服装品牌，它在中国曾经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服装品牌，但是因为新疆棉花事件遭遇到了当地社区的反击，因为这种行为被当地社会以及企业被视为是一种对本国利益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因此导致了阿里巴巴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型的中国电商企业撤回了与 H&M 它的品牌合作。尽管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积极鼓励本国企业寻求与全球品牌合作，但是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它会改变这些企业对全球合作的态度。另外就是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强烈反应，它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商业合作的影响，不是出于华为本身技术的原因，而是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因为它开始强调要保护本国利益来抵制外国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来发现国际化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推动创新，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可能要打一个问号。
不知道您没有关注哈，就是说大国之间，例如中美两国大国之间，他们的这个技术民族主义对其他国家企业的影响呢？比方说我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
技术民族主义它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一种民族情绪，它是为了要增强国家利益，并且减少对外国技术依赖而追求创新和新技术的倾向，就是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会强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那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技术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显著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技术民族主义是会对别的国家，特别是关系邻近的国家产生溢出效应的。中美之间的技术民族主义加剧会导致全球的科技企业面临着更加分裂的局面，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在 5G、 在半导体、在人工智能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都依赖全球技术供应链，那么在两个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的过程中，两个国家就会受到中美两国竞争性投资还有技术合作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出现一些技术封锁或者说技术墙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或者中国强硬要求澳洲或新西兰选择一方合作，都会对他们的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全球经济依赖性较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两个国家都会受到一定的牵连，特别是对澳洲和新西兰的出口企业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市场跟澳洲、新西兰的农业、跟澳洲的这个矿业以及其他商品出口至关重要，我们依赖中国的买家，而美国对新西兰以及澳洲的技术合作和贸易也非常重要。如果这两个国家在技术领域上形成壁垒的话，那么我们这澳新两个国家的企业就很难在这两个市场中进行选择。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就会对政府、对他们的这个对外投资以及这些外资进入以及对外寻求合作上会产生一定的困难。
随着一些世界主要大国的民族主义抬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哈，如果想拓展境外业务乃至全球化业务的话呢，是不是就是比较偏向于某些合作方了？就是其他的就比较少了哈。
如果是中美技术冲突加剧的话，在市场分裂的情况下，澳洲、新西兰的出口企业是会面临艰难选择的。特别是在这种技术民族主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澳洲和新西兰政府他们的主要方向应该是会在未来更加的加大对本国自己自主技术创新的支持，而不是说去不断的依赖外部的技术的创新，要注重本土创新的能力的提升，从而来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因为市场它就在那儿，人口它也就在那儿。如果是比方说一个企业哈，想在其他的国家人口大国去发展的话，比方说中国，比方说印度，对这样的大型企业想走出去，比方说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面对这个民族主义抬头，怎么做比较好呢？您的研究有给出建议吗？
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就是要寻求互补型的合作伙伴。在这个技术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它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在资源和技术研发上寻找互补，而是要同时要考虑，这一个合作伙伴他的当地的社会责任和声誉。例如说，通过连接一些非政府组织来加大获得当地社区的认可，或者说通过与本地一些知名品牌，虽然这些知名品牌可能对企业本身的研发或者说它的经营上不会带来太大帮助，但是在抵御民族主义情绪风险这一块可以发挥到很好的作用。当然，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要进入的国家的特征，强烈的取决于母国政府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双方关系温和，且短期内不存在矛盾点，或者说短期内没有预测一些政治风险，那么企业则可以寻找对他们的商业和创新有帮助的伙伴。但是如果双方关系紧张，那么在考虑合作伙伴、寻求当地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则是要更加的注重获得稳定当地的合法性的能带来帮助的一些企业，通过强调品牌本地化来提高社会的接受度。除了寻找合作伙伴以外，另外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雇佣当地的一些人才，或者说雇佣东道国，就是说他的目标国家的一些人才，从而去增加他们对当地国家的一些见解。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咨询公司，通过一些其他的信息渠道获得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些信息，但是如果没有内部人在的话，其实这个拿捏不会说能够十分准确的，所以通过雇佣当地的一些或者说本地的员工，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减少这个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民族主义带来的这个风险。
非常感谢吴博士，谢谢您。
好，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